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妇女的行为不出闺门，所以《诗经》记载关雎、格昙、桃夭、浮木都是处于平常顺境、真境和平，而内在品行的修养、王道教化的推行都可以从中考察看到。其中便利的行路、百州仅见到一两篇而已。刘向作《列女传》选取形式可以作为间接的不拘守一种节操。范晔继承他也采集才能品行高秀的人，并非只推重节烈。魏隋以后，史家就多选取患难颠沛、杀身殉义的事迹。大概近代的风气忽视平常行为而崇尚奇特激烈，国家制度所褒奖、地方志所记录以及民间所称道、世俗所震惊的，都认为最奇特、最艰苦是难能可贵。而文人墨客往往借倜傥非常的行为来抒发他们伟力激越、跌宕可喜的文思，所以这些事迹流传更远，而其实更显著。然而志性所在，伦常所系，正气不至于沦丧。而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，执笔记载的人应该不敢忽视。明朝兴起铸为规条，巡防督学每年上报这些事情，大的赐予祠祀、赐役等的也树立牌坊表，屋头辍歇照耀乡里，甚至于偏僻地方下层人家的女子也能以贞洁清白自我砥砺。那些记载于实录及郡役方志的不少于一万多人，虽然见货有以文学艺术显著的，总之节烈为多。多么繁盛啊！难道不是声威教化所覆盖，廉耻之分明，所以名节被看重而导义勇为吗？现在选取其中最突出的，有的按年代次序，有的按类别编排，全部注入在篇章中，比起前代史书大概要加倍。然而姓名湮灭的还不可胜计，保存其中的十分之一也足以显示劝诫了。月娥、刘孝父、甄氏、朱娥、丁氏、石氏、杨氏、张氏等，甄女韩氏、黄善聪、姚孝女、蔡孝女、招远孝女、卢家娘、施氏、吴氏、毕氏、石孝女、汤惠信、义毕妙聪、徐孝女、高氏、孙义父、梁氏、马氏、义姑万氏、陈氏、郭氏、幼熙女、程氏、王妙凤、唐桂梅、张氏、杨太奴、张氏、陈氏、秀水张氏、欧阳金珍、庄氏、唐氏、王氏、易氏、钟氏四杰父、宣氏、孙氏、徐氏、义妾张氏、龚烈父、江氏、范氏二女、丁美英、程氏、新安二女子、张怡儿、毛氏、招囊猛、林氏、杜氏、义父杨氏、史氏、林端娘、汪烈父、窦妙善、石门盖父、贾氏、胡氏、陈宗求妻史氏、叶氏、胡桂珍、孙氏、江氏、严氏。月娥，西域人，是元朝武昌尹直马路丁的女儿。小时候聪慧，听各位兄长诵读解说经史，就能通晓大义。长大后嫁给芜湖葛通府，侍奉长辈，抚养幼小，一概遵循礼法。长嫂卢氏带领各位妇女都接受她的教导。太祖渡江后的第六年，伪汉的军队从上游而下，卢氏说太平有城墙，而且有重兵把守，可以依靠，让月娥带着各位妇女前往那里躲避。不久贼寇到来，城池陷落，月娥叹息说，我生在失礼之家，岂能向贼寇失节，抱着幼女投水而死。各位妇女跟随投水而死的共有九人，当时正盛夏，尸体七天不腐，脸色如生。乡里人为他们挖大坑，合葬在旧居的南面，题名为石女墓。月娥的弟弟丁鹤年、幼年通晓经史，都是月娥口授的。后来葛通甫和卢氏都死于贼寇。刘孝父是新乐韩太初的妻子。韩太初在元朝时任之印。洪武初年，按例迁徙到河州，带着全家上路。刘氏侍奉婆婆很恭敬，婆婆在路上生病，她刺血和药喂给婆婆。到达河州后，丈夫去世，刘氏种蔬菜供给婆婆食用。过了两年，婆婆患风疾不能起床，刘氏昼夜伺候汤药，驱赶蚊蝇不离身边。婆婆身体腐烂，蛆虫生在席间，她为婆婆咬蛆，蛆虫不再生长。等到婆婆病重，她割下自己肉给婆婆吃，婆婆稍微苏醒，过了一个月去世。刘氏将婆婆灵就停放在屋舍旁边。 想要将婆婆归葬到公公的坟墓，但无力办丧事，哀嚎了五年。太祖听说后，派遣中使赐给他一套衣服、二十锭钞，命令当地官府送还他的灵柩，表彰其门闾，免除徭役。同时有甄氏是栾城李大妻，侍奉婆婆孝顺。婆婆活到91岁去世，甄氏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，早晚悲嚎，也受到惊掉。孝女朱娥，山阴人，父亲朱士吉，洪武初年任粮长。有狡猾而逃避赋税的人，在官府诬告朱士吉，被判死罪，两个儿子朱炳、朱焕也获罪。朱娥当时才八岁，昼夜嚎哭，与舅舅陶山长奔赴京师诉冤。当时有命令，冤屈者非卧钉板，不予审问。朱娥在钉板上辗转，几乎死去，事情才被上报。审问后，仅将他的一个哥哥充军而止。朱娥重伤去世，乡里人哀怜他，画了他的像，配祀在曹娥庙。唐方的妻子是浙江新昌丁氏女，名锦奴。洪武年间，唐方任山东佥事，因犯法被处死，妻子儿女应当没为官弼。有关官员按名册捉拿，监护的人见丁氏容貌美丽，借梳子梳头发，丁氏将梳子扔在地上，那人捡起来梳了梳，拿回来给丁氏。丁氏骂着不接受，对家人说，这些人无礼，必定会侮辱我，除非死不能保全节操。轿子经过阴泽，山崖陡峭水深，他跳出来投入水中，衣服厚重不能沉下，他不慌不忙用手整理裙子，随水流没入水中，年仅28岁，当时称他死的地方为夫人潭。郑臣的妻子石氏，郑臣是浦江郑勇的孙子。洪武初年，李文忠向朝廷推荐，多次升迁至藏库提点，因犯法被处死。石氏应当被发配，他哭着说，我是一门的媳妇，岂能辱没自身而辱没门风，不吃东西而死。杨氏，慈溪人，许配给同县郑子来。洪武年间，郑子来的父亲郑仲辉戍守云南。明朝制度，儿子成年者随同发遣，郑子来也在戍守中。杨氏年仅16，听说郑子来母亲年老弟弟年幼，向父母请求嫁到郑家奉养婆婆，以等待郑子来返回。郑子来最终死在戍所，杨氏与婆婆抚养各位小叔长大成人，将丈夫的侄子郑孔武过继为子，苦守节操50多年。后来郑焕的妻子张氏出嫁不到10天，郑泰然的妻子严氏生一子郑兰，还在怀抱。郑氏的妻子王氏侍奉患癫痫的丈夫，丈夫疯癫不省人事，她勤劳服侍8年不松懈。这三个人都是杨氏丈夫的族人，先后早寡，都以节操闻名。万历年间，知府邹希贤提贬为郑氏节门，以比类浦江郑氏一门。甄女韩氏，保宁人，元末明玉甄占据蜀地，甄女担心被掠，伪装成男子服装混迹民间，不久被驱赶入伍，转战7年，没有人知道她是女子。后来跟随明玉甄攻破云南返回，遇到她的叔父赎身回到成都，才改换女装行走，同时从军的人无不惊异。洪武4年嫁给尹氏为妻，成都人称她为韩甄女。其后有黄善聪，南京人，13岁丧母，父亲在泸州凤阳之间返乡，让黄善聪身着男子装扮跟随游历数年。父亲死后，黄善聪继承家业，改名换姓叫张胜。有个李英也返乡，与黄善聪做伴侣1年多，不知她是女子。后来一起返回南京探望她姐姐，姐姐起初不认识她，追问得知缘故，愤怒地骂道，男女混杂，太侮辱我了，拒不接纳。黄善聪以死发誓，于是叫来邻家老妇检查，果然是处女。姐妹相抱着痛哭，立即为她改装。第二天李英来，知道她是女子，怅然若失，回去告诉母亲求婚。黄善聪不同意，说如果嫁给李英，如何避免嫌疑。邻里都来劝她，更加坚决。官府听说后，帮助出聘礼，判他们结为夫妇。姚孝女，余姚人，嫁到吴家。母亲出去打水，老虎衔走母亲，孝女追上去抓住虎尾，虎想向前，孝女抓得更用力，虎尾于是脱落，虎忍痛跳走。她背着母亲返回，用药治疗使母亲痊愈，奉养母亲20年。后来成化年间， 武康有蔡孝女跟随母亲入山采药，老虎抓住他母亲，孝女折断树枝与虎搏斗300多步，老虎放下他母亲，咬伤孝女，血流出1丈多远，竹叶被染红，孝女也得以保全。后来招远有孝女，不知她的姓氏。父亲在南山采石被蟒蛇吞食，孝女哭求愿见父亲尸体同死。不一会儿，大雷电击中蟒蛇，掉在孝女面前，腹裂露出父亲尸体。孝女背土掩埋，触石而死。卢家娘，福清李广的妻子，结婚刚10个月，李广暴死，卢氏哭得气绝又苏醒，见李广口鼻流出恶血，全部舔舐干净。入殓后，一哭就将仆。过了5-6天，家人防备松懈，他潜入寝室上吊而死。后来他县里有邮政的妻子，倪氏为夫殉死，也是这样。又有施氏，滁州彭和的妻子。正德元年，彭和得病不起，握着他的手诀别说，病很重，知道必死。你没有儿子，选女婿嫁人，不要守死，白白自讨苦吃。施氏哭着说，您还不了解我吗？愿先于您而死。彭和坚决制止他，他便取来彭和所吐的血全部吞下，以表达心志。等到彭和去世，立即上吊而死。吴氏，潞州领生卢清的妻子，公婆死在临明，临时埋葬在旅社旁。卢清靠教书维持生计，后来失去灵米，在汴州做院吏，愤恨羞耻，发狂而死。吴氏听到噩耗，悲痛欲绝，哭着说，我的公婆遗骨在北方，丈夫死了，忍心让他们最终不能返回吗？于是将幼子寄养在姐姐和兄长家，卖掉次女作为费用，独自抵达临明，寻找公婆埋葬处，找不到，在荒野中嚎哭。忽然一个男子到来，是卢清所教的学生，为他指示，收得2具骸骨返回，又冒着暑热到汴州背回丈夫尸骨。3件丧事都办完，忍饥挨饿，没有其他念头。学正刘松对知州马吞说了，赎回他的女�儿，优厚的周济他。吴氏75岁去世，后来有毕氏，河间邓杰的妻子，年饥荒，带着全家到锦州就食，公婆相继去世，邓杰不久也死了，都草草埋葬在锦州。毕氏33岁，无子女，独自回到乡里，忍饥受冻，昼夜纺织，积攒数年，在城北8里庄买地，独自到锦州背回公婆和丈夫的尸骨安葬。石孝女，新昌人，婴儿时父亲石前因事获罪抄家，关在京城监狱，母亲吴氏因漏报户口得以免罪，依靠兄弟为生。一天父亲逃回，藏在吴家，吴氏兄弟害怕连坐，杀死石前放在大轿中，母亲不敢说。等到女儿长大，问母亲说，我没有父族是为什么？母亲告诉了他缘故，女儿非常悲愤。永乐初年16岁，舅舅做主将他许配给族中儿子。女儿对母亲说，杀我父亲的是吴家，为什么做仇人的妻子？母亲说，事情不是我做主，怎么办？女儿点头不回答。出嫁那天正在接待宾客，女儿在房中上吊死。母亲仰天哭说，我女儿的死是不愿做仇人的媳妇。号啕痛哭数日也死了。官府听说，治了杀石前者的罪。汤慧信，上海人，通晓孝经烈女传，嫁给华亭邓林。邓林去世，汤氏25岁，女儿7岁。邓氏家族贪图她的房屋，逼迫她回娘家。汤氏说，我是邓家媳妇，回哪里去？族人知道不能强迫，将她的房屋卖给大户人家。汤氏哭着说，我在这里收拾丈夫尸骨，与房屋同存亡，怎么能抛弃她？想要自杀，大户人家认为她义气而离开。汤氏随即自己谋划说，族人贪图我的财产罢了，便拿出家财全部给族人，亲自纺织来维持生计。当年发大水，他住在荒野低洼潮湿处，他出嫁的女儿驾船来迎接，不许，请求暂到船上休息，也不许，说我守这里60年，因大水而跟随你父亲，所甘心的还去哪里？母女正相互牵扯不舍，水到来，汤氏竟被淹死。义婢妙聪是保安右卫指挥张梦哲家里的婢女，永乐年间调兵到宣府操练，张梦哲在行伍中， 北寇前来掠夺，妻子李氏对丈夫的妹妹说：我是命妇，与你都是官宦家女儿，从道义上不可受辱。相互拉着头颈，妙聪也跟随跳入，见二人都没有死，因李氏有身孕，怕水冷对她有害，于是背着她。贼退后，张梦哲的弟弟张仲哲到井中寻找三人，用绳子拉出嫂子和妹妹，而婢女妙聪已经死了。徐孝女是嘉善徐远的女儿，六岁时母亲患连疮，女儿问母亲怎样才能痊愈，母亲随口说你吮吸她就会好，女儿便请求吮吸，母亲为难她，女儿悲啼不止，母亲不得已听从她，吮吸数日果然痊愈。高氏女是武艺人，嫁给了生源陈和，陈和早逝，高氏独自支撑门户，侍奉公婆非常孝顺。到宣德年间，公婆都去世了，高氏按照礼节殡葬，当时他已经50岁了。他哭着对儿子陈刚说，我的父亲在洪武年间全家客居河南虞城，父亲死后就葬在城北，母亲用刺木做的小车轮作为标记，等到回家后母亲也死了，弟弟懦弱不能自立，我30年不敢说这件事，是因为你的祖母在世需要朝夕侍奉，现在大事已经完毕，我想把你父亲的遗骸牵回来合葬。陈刚连连答应，跟随母亲到了虞城，到达埋葬地点，坟冢众多无法辨认，高氏用头发系在马鞍上倒着走，从早到晚，到了一个小坟冢，马鞍沉重不能前行，就打开那个坟冢，所标记的车轮清晰可见，远近观看的人都感到惊异，帮助他回去打开母亲的墓穴合葬。孙义父是慈溪人，嫁给定海人黄义昭，生下儿子黄旭，不久丈夫去世，孙氏抚养儿子长大成人，并为他娶了自己兄长的女儿为妻，刚过3年生了2个儿子，黄旭也去世了，当时田父都让民众自己输送，孙氏婆媳俩一起带着幼子到南京输送田父，向尚书简易申诉说，我现苦于朝患，10年9荒，请求修筑海棠来阻挡潮水。简易看到他们孤苦，则问说为什么不改嫁，回答说饿死是极小，失节是极大。简易感叹了很久，第二天就为他们上奏，派遣官员会同有关部门勘察修建，从龙山起到观海止，永远免除了朝患。慈溪人在海棠上立庙祭祀他们。梁氏是大成人尹之禄的妻子，嫁过去1年多，丈夫因为缺乏食物而出游山海关，以卖熟食为生，又娶了马氏，生了2个儿子，10多年没有音信。梁氏侍奉公婆艰苦，没有怨言，丈夫客死他乡，梁氏徒步行走乞讨，去迎娶丈夫的灵柩，往返2000里，最终扶着灵柩带着后妻和2个儿子回来，乡里人惊叹奇异。余部的妻子马氏是吴县人，嫁过去5年，丈夫死了没有儿子，家里非常贫穷，婆婆想让她改嫁，家里有2亩半田，收的粮食不给马氏，马氏不为所动，婆婆暗中接受了别人的聘礼，一天晚上鼓乐吹打上门，催促她梳妆，马氏进入卧室上吊自杀了，桌上的石器里糠皮还在。一孤万氏名叫万义专，字祖兴，是鄞县人，宁波卫指挥千氏万中的女儿，自幼贞静，善于读书，两个哥哥万文万武都承袭了世袭的官职，战死身边没有扶丧的亲属，继母曹氏，两个嫂子陈氏吴氏都正在盛年守寡，吴氏有一父子仅6个月，万氏早晚拜天哭着祷告说，万氏要绝后了，愿上天赐一个男孩延续忠臣的后代，我发誓不嫁，一起抚养他。后来果然生下一个男孩，取名叫万全。万氏高兴地说，万氏有后了。于是和几位寡妇一起守节，有名望的家族来求婚，都谢绝了，教育万全读书，直到他长大成人。万全承袭了职务，传到儿子万喜，孙子万春，都恭敬地遵从万氏的教诲。万氏70多岁去世，万氏的祖父万兵及父亲、兄长都死于王室，母亲和两位嫂子守贞数10年，万氏更以义节著称，乡里人敬重他们，称为四中三节一义之门。后来有陈义姑，是沙县人陈穗的女儿。18岁时，父母相继去世，留下2个弟弟，大的7岁，小的5岁。亲属族人 贪图他们的财产，每天虎视眈眈在旁边。陈姑立志抚养弟弟，平时放置了几十把扫帚。族中兄弟夜里敲门，陈姑点燃扫帚照明，急忙开门准备酒食款待。敲门的人告诉说，我们夜里走路火灭了，来借火罢了。从此窥伺的人断了念头。等到两个弟弟都结了婚，陈姑45岁才出嫁，最终没有孩子。两个弟弟把他接回家，像母亲一样侍奉他。郭氏是大田人，邓茂七叛乱时，乡人在东岩结寨，寨子被攻破，郭氏抱着幼儿逃跑，而且怀有身孕，被贼军驱赶。郭氏奋勇大骂，跳下百尺高的山岩，和儿子一起摔碎在乱石中，胎儿和肠胃都蹦出，狼藉在岩下。贼军站在高处看到，都叹息说，真是烈妇啊，埋葬了他后离去。同时有幼西女，不知道他的姓名。邓茂七攻破沙县，他藏在草丛中，被两个贼人抓获。遇到西桥，真女说，扶我过桥，我就跟从其中一人终老。两个贼人争着上前搀扶，走到桥中间，女子看到溪流湍急，拽着两个贼人跳入水中，都淹死了。程氏是扬州人胡尚炯的妻子。胡尚炯得了重病，程氏割下自己手腕上的肉给他吃，他咽不下去就死了。程氏嚎哭悲痛，两天不吃东西。她怀孕四个月了，有人说，如果生个男孩可以延续丈夫的后代，白白死了干什么？回答说，我也知道这个道理，倘若生个女儿，只是苟活几个月罢了。于是重新进食，满月后果真生了个男孩。第二年孩子夭折了，程氏就对公婆说，媳妇不能长久侍奉了，有妯娌们在，不要悲伤。又绝食，过了两天，婆婆抚摸着她说，你父母家离这里不到200里，不等他们来见一面诀别吗？程氏说，可以赶快迎接他们，每天喝一匙米汤来等待。过了12天，父母派幼弟来了，程氏说，这可以表明我的志向。从此滴水不入口，慢慢的整理状元中的簪环首饰，让人办理后事，把剩余的分散给家人和曾经来往的邻家老妇，又自己占卜说，18日、19日都是吉日，我应当离去了。以前曾割肉救丈夫，丈夫没能救活，把灰合在一起放在床头，附着在我的左腕上，以表示完璧归赵。于是去世。王妙凤是吴县人，嫁给吴奎，婆婆有淫乱行为。正统年间，吴奎在外经商，婆婆和她的情夫饮酒，并且想侮辱王妙凤，让她取酒。王妙凤提着酒瓶不进去，多次催促，不得已进去。婆婆的情夫戏弄地掐她的手臂，王妙凤愤怒，拔刀砍自己的手臂，没砍断，再砍才砍断。父母想告到官府，王妙凤说，死就死了，哪有媳妇告婆婆的道理。过了十几天去世。唐桂梅是贵池人，嫁给同里的朱姓男子。婆婆与富商私通，见到唐桂梅喜欢她，用金钱布帛贿赂婆婆，教唆媳妇淫乱，百般方法她都不听，加以鞭打也不听，接着用刨落之刑，始终不听。于是以不孝的罪名告到官府。某个通判接受了富商的贿赂，拷打她几乎死了好几次。商人希望她改变节操，又让婆婆保释她出来。亲戚们劝她告发实情，她说，如果那样，我的名声侥幸保全，但宣扬婆婆的恶行怎么办呢？夜里换了衣服，在后园梅树下自缢。到天亮，婆婆起床，将要打她。到园中才知道她死了，尸体悬挂在树上3天，脸色如生。其后，嘉靖23年，有嘉定人张氏嫁给汪克的儿子。她的婆婆与很多人私通，众恶少中有个叫胡言的，最为狡猾蛮横，同伙都听她指挥。于是与婆婆合谋，打发儿子到县里当差役，而胡言等人日夜纵酒。一天叫张氏一起坐，他不答应。胡言从后面夺他的梳子，张氏折断梳子扔在地上。一会儿，胡言径直闯入侵犯张氏。张氏大喊杀人，用木锄打胡言。胡言愤怒地跑出去，张氏自己倒在地上，哭了一整夜不停，只有一丝气息。第二天早晨，胡言和婆婆害怕事情泄露，把张氏捆在床角看守。第二天召来众恶少畅饮，2更时分一起捆绑张氏，用锤子斧头乱打。 张氏痛苦地辗转说，为什么不拿利刃刺我？一个人就上前刺他的脖子，另一个刺他的肋骨，又捅他的阴部，抬起尸体想要焚烧，尸体重抬不动，就放火烧屋子。邻居救火的人踢开门进去，看到惨死的尸体，惊恐地报告官府。官府逮捕了小女奴和众恶少审讯，全部得到实情，都依次受刑。张氏死时19岁。县里原来有列父祠，张氏死前三天，祠旁边的人听到空中有鼓乐声，火焰从祠柱中冒出，人们认为这是真父死事的征兆。杨太奴是仁和人杨德安的女儿，已经订婚但未出嫁。天顺四年，母亲患疫病不愈，杨太奴三次割下胸肉给母亲吃，没有效果。一天傍晚，剖开胸膛取出一片肝，昏倒很久。等苏醒后，用衣服裹好伤口，用手和粥给母亲吃，母亲于是痊愈。母亲原有的膝盖挛缩的疾病也好了。后来有张氏，是一真人周祥的妻子。婆婆生病，医生百般治疗无效。一个方士到他家说，人肝可以治疗。张氏割开左肋下，得到像絮一样的膜，用手探进去淹没手腕，取出二寸左右的肝，没有一点疼痛，做成羹给婆婆吃，病就好了。陈氏是祥夫人，许配给杨轩，未出嫁，而杨轩去世。陈氏请求一死，父母不允许，想去哭丧也不允许。他私自剪下头发，嘱托媒人放在杨轩怀中。汴梁的风俗，聘女儿时用金粉书写出生年月日，交给男方家，称为订婚帖。杨轩的母亲就用订婚帖包裹他的头发，放在杨轩怀中下葬。陈氏于是穿素服居住。不久，父母打算另聘他人，陈氏上吊而死。过了53年，到正德年间，杨轩的侄子杨永康改葬杨轩，寻找陈氏的尸骨合葬。两具骨头都朽烂了，头发和订婚帖却鲜艳完好如初。葬后三年，墓葬上长出奇骨鸭瓜。张氏是秀水人，14岁时接受同县生员刘伯春的聘礼。刘伯春富有才名，一定要在乡试中举后才娶他。不久刘伯春去世，张氏嚎哭，剪断头发，自己写诗祭奠他。服丧三年，不出闺门，不吃荤腥。服丧期满就绝食，父母强迫劝告，始终不吃，十天后去世。年仅20岁，公婆迎接他的灵柩与刘伯春合葬。又有江夏人欧阳金珍，父亲欧阳吴教他《孝经》《列女传》，稍大许配给罗青养，跟随父亲欧阳吴去浙城上任。欧阳吴因丧事回家，传停泊在仪真，罗青养落水而死。欧阳金珍才14岁，惊慌痛哭，想要跳水跟从，父母拉住不允许。又想上吊，父母说，你还没出嫁，怎么能这样？回答说，我自己认为没有活的道理，即使像父母说的，我愿意终身称为未亡人。大声哀嚎不止。到入殓时，剪下头发系在丈夫的右臂上殉葬。回到家，告诉父母说，有媳妇是为了侍奉婆婆。婆婆已经失去了儿子，可以让她同时没有媳妇吗？我愿意回到罗家，以完成侍奉的责任。父母听从了他。后来父亲任广元知县，婆婆病死，欧阳金珍才回娘家。有人劝他改嫁，他说，侍奉婆婆的事已经完成了，还等什么？他说，我从前为罗郎入殓时，有一束头发缠在他手上，谁能挖坟开棺，把头发还给我，我就改变志向。于是停止，平生独自住在一座楼上，60多岁去世。庄氏是海康人吴金童的妻子。成化初年，广西流寇劫掠襄邑，庄氏跟随丈夫躲避到新会，在刘明家做佣工。刘明见庄氏美貌，想要奸污她，多次引诱不从，于是让同党两狗与吴金童一同出海捕鱼，把她淹死。过了三天不回来，庄氏到海边寻找，尸体浮在岸边，手脚被捆绑，肿胀腐烂，无法辨认。庄氏用衣服辨认出丈夫，回家带着女儿投水，抱着丈夫的尸体沉默。第二天，三具尸体随水流环绕刘明家门离去，又回来。当地人感到奇异，殡葬祭奠，但不知道是刘明杀害的。后来两狗泄露了话，官府一并逮捕审讯，处以极刑。唐氏 是汝阳人陈旺的妻子，跟随丈夫以歌舞为生，四处流浪。正德三年秋，陈旺带着妻子和女儿华儿、侄子辰儿到了江夏九峰山。有个叫史聪的人，也以傀儡戏为业，看到唐氏和华儿都很艳丽，而陈旺又老了，于是骗陈旺到青山，夜里杀了他。第二天，史聪独自返回，带着唐氏、华儿、幼侄进入武昌山吴王祠，手持利刃胁迫唐氏。唐氏说：“你杀了我丈夫，我不能杀你报仇，还能忍心顺从你行淫吗？”于是被害，贼人用席子裹住他，放在荆棘中。第二天转移到蓑衣园，贼人又逼迫华儿，用刀威胁华儿，边哭边骂，声音震动陵墓，贼人也杀了他，埋在粪土中离去。那年冬至，贼人喝醉了酒，辰儿偷偷逃出告官，在葛店市被擒获，处以死刑。王氏是慈溪人，许配给陈家，而丈夫陈家患病，他的父母娶媳妇来安慰他。进门后，王氏就入内侍奉汤药。不久，陈家去世，王氏才17岁，立志不嫁。婆婆张氏说，没有完成婚礼而守节，没有名分。王氏说，进了陈家的门，侍奉过丈夫，怎么说没有名分？婆婆于是让两个女儿慢慢劝她。王氏不回答，剪断头发，毁坏面容。婆婆最终想强迫她，百般窘辱。两个小姑像对待奴婢一样欺侮她，稍有不顺便抓她的脸。婆婆知道后又加鞭打。王氏口不出怨言，说只要不逼我嫁，做奴婢也心甘情愿。夜里睡在小姑的床下，受师得了驼背病，私下庆幸说，我知道可以免了。他抚养侄子陈梅作为后嗣，教导他。陈化初年，陈梅考中乡试，最终使家族兴旺。后来有一事，世分宜人，嫁给安抚人王世昌。当时王世昌已经患病，奄奄一息十多个月，亦是侍奉他，衣不解带。王世昌死后，服丧期满，仍穿素服。婆婆可怜他，说：“你如同处女，可以终身受累吗？”他跪着流泪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？父母把我许给王家，就是终身王家的媳妇了。”从此独自住在一座楼上，不向外看40多年。当王世昌病时，所吐的痰血总是用手帕布囊盛起来。去世后，用所盛的血囊做枕头，枕了一辈子。钟氏是同城陶雍的妻子，陶雍因罪被发配戍边，死在外地。钟氏当时25岁，儿子陶吉刚抱在怀里，他背着陶雍的骨骸走了4000多里回来安葬，于是剪断头发，闭门不出，到82岁以守节去世。陶吉也早逝，他的妻子方氏27岁，儿子陶亮才2岁。方氏的兄长联系他，稍微试探他的心意，方氏发誓以死守节。景泰年间，陶亮考中举人，在太学学习，后来去世。他的妻子王氏28岁，妾吴氏22岁，都没有孩子，扶着灵柩回乡安葬。家里贫困无法支撑，亲戚劝他们改嫁，两人哭着说，你们不知道我是杰夫的媳妇吗？于是一起纺纱织布，自给自足。过了26年，县令陈冕上报朝廷，下诏表彰三代，人们称这个地方为四节里。宣氏是嘉定张树田的妻子，丈夫一向狂妄悖逆，与宣氏不和。丈夫生病，宣氏早晚侍奉，等到丈夫去世，她发誓要以身殉葬。当时张树田的朋友沈思道也死了，他的妻子孙氏与宣氏相约同死，各自分了一段薄布。孙氏上吊自杀，有人劝宣氏说，她与丈夫感情好，所以以死相报，你为什么要效仿他？宣氏叹息说，我只知道尽妇道罢了，哪里管丈夫闲不闲。最终上吊死。徐氏是慈溪人，定海金杰的妻子。成化年间，金杰的兄长因罪被逮捕到京城，金杰前往请求代替兄长。临行时，徐氏已有身孕，金杰对他说，我此去生死不可知，如果你生男孩，好好抚养他，今世的鬼魂才能有祭祀。随后又后悔说，我差点耽误了你，我去了没有回来的道理，即使死了，你要好好侍奉后人。徐氏哭着说，你为了道义前去，皇上必定认为你有意，你们兄弟应当一同回来，不要太苦了。即使像你说的那样， 我只有一死，怎敢忘记你的托付。后来果然生了男孩，不久兄长得以回来，金杰竟病死在狱中。徐氏抚摸着孤儿痛哭说，我本想随你父亲于地下，但金家怎么办，勉强办理丧事。扶丧期满，父母劝他改嫁，他剪断头发，切断手指，发誓过着淡泊艰苦的生活六十多年，看到子孙两代成立才去世。义妾张氏是南京人，松江杨玉山在南京经商，娶她为妾。过了一个月，因正妻嫉妒，把她遣送回家。张氏隐居自守，杨玉山也多次往来，赠送的财物数以千计。过了二十多年，杨玉山因徭役拖累，耗尽家产，郁郁失明。张氏听说后，直接到杨玉山家拜见主母，捧着杨玉山的衣袖大哭。于是拿出从前所赠送的金银珠宝，置办妆奁，嫁了他的两个女儿，并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，留下侍奉汤药。过了一年，杨玉山去世，他守着灵就不肯离开。扶丧期满，父母强迫他回家，他不听从，发誓守节到死，终身不见一人。龚烈父是江阴人，17岁嫁给刘玉，家里贫穷，她努力劳作赡养婆婆。婆婆去世，她协助丈夫安葬。丈夫又去世了，没有钱入殓。乡里有贪恋她美色的人，想要资助棺材。龚氏察觉了她的意图，推辞了。后来那人又强迫她，龚氏担心无法摆脱，于是把所生的6岁男孩、3岁女孩送到娘家寄养。当晚，她在屋里堆积麦秆，点火自焚，抱着丈夫的尸体死去。又有江氏，是蒙城王可道的妻子。丈夫贫穷，靠挑担贩卖糊口，死后无钱入殓。邻居生员李云禅凑钱为他入殓，选日子安葬。到了日期，李云禅率领众人到了他家，静悄悄的，没有声音。厨房里灯微明，走近一看，饮食都准备好了，大概是等待抬棺的人，而江氏已经吊死在灶旁了。众人惊叹，又凑钱一起安葬了他。会稽范氏有两个女儿，从小喜欢读书，都通晓《列女传》。长女嫁到江家，一个月后守寡。次女将要嫁到傅家，丈夫却死了。两个女儿一同守节，筑起高墙，围了十亩田，在其中打井，盖了3间屋子居住。当耕种收获时，父亲打开小门，带领故宫进入，其余日子就堵上小门，一起打井水灌溉田地。这样过了30年，他们在屋后自己修建了坟墓，成化年间去世，最终合葬在一起。族人在他们的田地上建立祠堂来祭祀。又有丁美英，是婿普丁正明的女儿。幼年时受夏学成的聘礼，18岁将要出嫁，夏学成死了，丁美英发誓不再嫁人。父母说，未出嫁就守节，不合礼制，何必这样自讨苦吃。丁美英咬破手指滴血，对天发誓。当地官员纷纷表彰他，赠送银币约100斤，于是他盖了房子独自居住，卖田自己侍奉公婆，赡养父母。乡里人把他的田称为真女田。程氏是无锡人，定陶教育程曾的女儿，登封训导游府的妻子。游府在晋江游学，程氏跟随前往。夜里江水暴涨，家人慌忙爬上屋顶，程氏整理衣服想要上去，问你们穿衣服了吗？众人来不及回答。程氏说，哪有男女裸体还能一起活命的，我独自留下等死吧。众人嚎哭着请求，他不答应。第二天早上水退了，他坐在床上死了。后来崇祯年间，新安发大水冲毁房屋，有人扎了木筏自救，邻里很多人衣服上去，有两个女子抱着一根朽木，忽沉忽浮，木筏上的人拉他们上来，年龄都是16、17岁，问他们姓名不回答。两个女子看见木筏上有男子裸体，叹息说，我们姐妹靠着木头没死，希望有个好地方可以生存，现在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，手拉手跳入波浪中死了。张怡儿是兰溪人，幼年丧父，独自与母亲居住。县里多火灾，房屋全被烧毁，搭了茅棚让母亲居住。母亲正在生病，邻居又发生火灾，张怡儿出去查看，众人喊他赶快躲避。张怡儿说，母亲生病不能动，我怎么可以独自躲避，急忙返回茅棚，想要扶母亲出来，烈焰忽然吞没了茅棚， 众人无法救援。火光中远远看见张姨儿抱着母亲辗转一同被烧死，当时是弘治元年三月。义妹毛氏是慈溪人，14岁时父母去世，独自与兄嫂居住。他的哥哥患痿病卧床，正值倭寇侵入县境，嫂嫂出逃喊他一起走。毛氏说，我是未出嫁的女子，能到哪里去？而且都走了，谁扶我的哥哥？贼寇到来放火，毛氏用力扶着哥哥躲避到空屋里，最终被烧灼一同死去。招囊猛是云南孟敛长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罗的妻子。25岁时丈夫去世，守节28年。弘治6年9月，云南都指挥使上奏此事。皇帝说，朕以天下为家，正想激励明教来改变夷人风俗，那些趋向礼义的人怎能不赶紧加以奖励。招囊猛贞洁可嘉，立即命令有关部门彰显他的门庭，使远方夷人更加知道规划，不必等待核查上报。张维的妻子林氏是慈溪人。弘治年间张维乡试中举去世，林氏25岁，儿子4岁也夭折了。他的兄长暗示他改嫁，林氏痛哭，咬破嘴唇，喷血洒地，终身不回娘家。公婆安慰他说，不幸绝后，日子无法维持，我们两人年景逼迫，你还年轻，怎么生活？林氏说，耻辱的事更重大，饿死也甘心。于是拿出簪儿为公公纳妾，果然生了儿子。他高兴地说，张氏没有断绝，王夫的墓门将有寒食祭祀了。后来公公患风病，婆婆双目失明，林氏纺纱织布供养，20年不衰减。后来又有杜氏，是贵池曹贵的妻子。24岁时丈夫去世，姨父生了一个女儿，悲苦无计，每天劝说婆婆为公公纳妾，果然生了一个儿子。产后妾死了，杜氏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族中的母亲，而自己哺乳小叔。过了一年公公去世，劝他的人说，你辛苦抚养孤儿，难道能让小叔做你的后代吗？杜氏说，小叔是公公的后代，将来生两个儿子，就把一个儿子过继给我的丈夫，我的心愿就完成了。后来果然如他所说，义父杨氏是王世昌的妻子，临漳人。弘治年间王世昌的哥哥殷氏被判处死刑，王世昌念及哥哥是嫡子，请求代兄受刑。当时杨氏还未成年，与父母宗族商议说，他代兄死是义事，我难道不能做义父吗？我愿意向上申诉代夫死。于是进京陈述情由，皇帝命令法司审议，夫妻二人一同得到释放。史氏是杞县人，许配给孔红叶，未出嫁而丈夫去世，她想去殉死，母亲不答应。史氏7天不吃东西，母亲拿着茶逼她喝，两只飞蛾恰好掉进杯中死了。史氏指着说，物意尚且合我心意，母亲难道不能体谅人吗？母亲知道无法改变，第二天制作了白色丧服送她到孔家。到了傍晚，她辞别公婆，整理衣服上吊死了，白气屡屡升到屋上，到天亮才消散。又有林端娘是欧宁人，许配给陈廷策，听到陈廷策的讣告，他传话说，不要入殓，我将要赴死。父亲说，你虽然许配了，但还没有那彩礼。他回答说，既然许配了，何必问彩礼。父亲小心防备他，他说，女子哪里不能死，只是死在夫家才是对的。父亲说，婿家贫穷，没有钱买棺裹身。他说，身体不是我所顾惜的。父亲又说，婿家贫穷，谁来为你立名？他说，名声不是我所追求的。于是前往哭奠完毕，自己定下死期，整理薄布上吊，三次拱手而绝。陈家原本住在青阳山下，山下人说妇人将死时，山鸣响了3天三夜。汪烈富是晋江生员杨希敏的妻子。23岁时丈夫去世，没有儿子，想要上吊自杀，家人防范严密，找不到机会。汪氏听说茉莉花有毒能杀人，多方寻求，家人不知道，每天供应数百朵。过了一个月，家人为死者斋祭，汪氏自己撰写祭文，言辞很悲伤。夜里五更，防范的人稍有松懈，他取出积攒的花间水喝下，天亮时死了。窦妙善 是京师崇文方人。15岁时成为工部主事余姚人江荣的妾。正德年间，江荣以瑞州通判代理府事。华林贼寇兴起，侵犯瑞州，江荣出逃。贼寇入城，抓住他的妻子和几个婢女，问江荣在哪里。当时窦妙善住在别的房间，急忙取出府印，打开后窗扔进荷花池。他穿着鲜艳的衣服上前说，太守统领数千援兵出东门捕你们，早晚就要被斩首，怎么能抓住我的婢女。贼寇以为他是夫人，释放了先前抓住的几个人，只用轿子抬着窦妙善出城。恰好被驱使的仆隶中有圣豹父子被掳掠，他儿子叩头请求释放父亲，贼寇答应了。窦妙善说，这个人力气大，应该抬我，怎么能马上放走。贼寇听从了他。走了几里路，窦妙善看前后没有贼寇，低声对圣豹说，我留下你的原因是因为太守不知道官印在哪里，想见你告诉他。现在应当放你回去，请告诉太守，从此前行遇到井，我就结束生命了。然后对贼寇喊道，这个人不善于抬轿，可以仍然放了他，换善于抬轿的人。贼寇又听从了。走到花坞遇到一口井，窦妙善说，我渴得受不了，可以打水放在井旁，我要喝水。贼寇按他说的做，窦妙善走到井旁跳了进去，贼寇惊救不及离开了。圣豹入城告诉江荣取回官印，带他到花坞寻找那口井，果然找到窦妙善的尸体。过了七年，郡县上报此事，下诏建立专祠，赐匾额贞烈。石门盖父是湖州人，不清楚他的姓氏。正德年间，湖州大饥荒，妇人跟随丈夫和婆婆到崇德石门市乞讨食物。三人偶然走散，妇人容貌美丽，世人争相挑逗她，给她食物不理睬，用钱财引诱也不理睬。她寄住在东高桥上，不再乞食两天。等待丈夫和婆婆都不来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妇人就从桥上跳入水中死了。贾氏是庆云生源陈余的妻子。正德六年发生兵变，正直公公病死，家人拉他躲避，他痛哭说，公公还没有入殓，妇人何必令妻一死，身穿斩衰丧服不解下。士兵到来放火逼迫他出来，他骂不绝口，刀砍到身上体无完肤，与公公的尸体一同化为灰烬。时年25岁，鄞县生源李科的妻子胡氏18岁嫁给李科。过了七年，李科去世，留下一子一女，胡氏发誓不跨出门槛。邻居失火，李科的哥哥李佩去救他，他说，嫂子来了，我才出来。李佩让妻子陈氏去，胡氏把7岁的儿子从窗户递给他，嘱咐说，希望念及我的丈夫，好好待他。陈氏说，婶婶你要怎么办。胡氏骗他说，拿点首饰救出来。陈氏离开后，胡氏就堆起衣箱堵住门，抱着3岁的女儿端坐在火中死了。陈宗求的妻子史氏是南安人，丈夫去世，她将要殉死已有日期，还在为婆婆酿酒。婆婆说，你已决心赴死，活着还能有多少日子，何必如此辛苦。史氏说，正因为时日短，所以酿酒奉养婆婆。临死前告诉公公说，媳妇有丧事，希望不要油漆棺材。于是上吊死。叶氏是定海人，许配给慈禧的翁家，但父母都去世了，于是被翁家收养。14岁时翁家资产日渐衰落，而且婆婆去世了，公公待她像奴隶一样劳苦万状，她毫无怨色。公公因为儿子年幼，想把她卖给姓罗的人。叶氏生气地说，我不是货物，为什么要辗转贩卖。每天哽咽流泪，知道无法避免，他假装露出喜色，公公于是放松了警惕。夜晚月亮升起，他骗几个妯娌说，月色很好，何不稍微玩赏一下。走到门外很久，妯娌们都劝他说，已经半夜了，何不就寝。于是进去到早上寻找他，叶氏已经服侍在河上了，打捞起来面色如生。胡桂珍是乐平人，他刚出生时父母不想养育他，邻居曾老太太把他救回家中，和自己的儿子曾天福一起哺乳，打算等他们长大后成婚。曾天福18岁时父母相继去世，家境非常破落。胡桂珍的父亲想强行将他嫁给傅家，胡桂珍说，我被曾家养育， 又做了曾家的媳妇，有婆媳的名分，有母子的恩情，难道因为饥寒就抛弃他吗？于是他依附堂姑居住，住的是简陋的草屋，外人从未见过他的面容。他的哥哥趁曾天福尚未成婚，将他拉回家，拿出求婚者送的金银珠宝和首饰给他看。胡桂珍知道无法避免，偷偷进入房间上吊而死。孙氏是吴县魏廷圭的妻子，她跟随丈夫经商，寄居在浔阳小江口。宁王攻陷九江时，魏廷圭恰好去了别处，亲戚急忙邀请孙氏一起逃跑。孙氏对两个女儿金莲、玉莲说：我们是异乡人，你们父亲不在，逃到哪里去？如今贼寇已经抢劫了林家，怎么办？女儿们说：生死都不分离，重要的是为父亲保全自身。于是母女三人用一根长绳互相捆绑，投河而死。姜氏是鱼干下仆的妻子。正德年间，贼寇到来，他抱着刚满周岁的弟弟逃跑，没能逃脱。贼寇要捆他，他说：我确实愿意跟将军走，只是我父亲年老，只有这一个弟弟，希望能保全他。贼寇相信了他，松开手，让他放下抱着的孩子。他出来后便大声骂贼，跳下桥死了。后来隆庆年间，有高明人言事，贼寇劫掠他的家乡，他跟随哥哥外出躲避，遇到贼寇刀要砍到哥哥。严氏跪地哭泣说：父亲早逝，寡母坚守，只依靠这一个哥哥，杀了他祭祀就断绝了，请让我代替他。贼寇怜悯他，收回了刀，随后想要奸污他，他说：请释放我哥哥，我就嫁给你。等哥哥离开后，他坚决不从，最终被剖腹而死。